讲一句难听的话是这样，真解脱吗？把自己用水泥封存起来的解脱，那叫解脱吗？自己去想想那个事儿。而方便善巧指的是什么呢？显示要平均用什么？般若及以大悲，般若就是无着智慧，大悲就是同体的无分别智，它其实也就是智慧。这两个呢，能够等运，能够无分别的运转，为以前六波罗蜜多所及的善根共住有情，此由大悲回求无上智能菩提，不求地势等富乐果。地势就是我们天六欲天的果报，不求那个增上福业增上的果报，不求这个东西。有不了之故不起烦恼啊，有了之故不起烦恼，此即般若。了之什么？如实知一切的因缘事儿，对不对？你要如实遍知一切的因缘，而不起烦恼。你就在这个因缘上接受那个果相，不去过与不及，不去过与不及的去期待，去要求对方去做他做不到的，或者是压低他的能耐，让每个人去善尽自己的潜力，去做到自己能做到最好的地方，得到他应有的果报，那是般若的智慧。又由这样子具足一切的方便善巧，这几底下这句话很重要，不舍生死。但是怎么样呢？而无染污，请特别注意后面这个字，而无染污。染污就是三种杂染：烦恼杂染、业杂染、生杂染。所以对大圣而言，生死流转，它是分别心的果，它不是要去对峙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烦恼本身，懂吗？他要追求的是不被烦恼逼迫心的一种状态，不是去追求做什么不做什么二元对立在向上分别的概念。因为你如果继续在这个分别，你烦恼流转的因呢，没有断，没有真正的清净。千万不要批评菩萨人不求解脱，请用这个字就可以看得出来。虽然不舍生死，不要以为他甘愿轮回哈，而不染污，没有三种杂染的媳妇，他仍然要追求解脱的。只是我们今天当代的佛教谈所谓的假方便善巧太多了，强过于菩萨解脱的智慧，不去把菩萨智慧那个最终究关怀的典范讲清楚说明白。至于菩萨僧团当中仍然有很多人际烦恼的纠纷存在，而变成大家所诟病的对象，就是这样的问题。不是菩萨乘的宗教现象是错的，是很多的领导者他不知道 where to go， 不知道 what to do， 因为在 how to do 上面去学习企业化，对不对？搞一个大而美的规模，就忘了里面的门道，而无染污这个观念。所以白板上所写的我不去一一解释了啊，它的详细解释就在《瑜伽师地论》46、47啊，15个菩提分法里面当中的方便善巧啊，就是这边所设的。那当你历经各种众生境界的考验之后呢，你就知道，你就自己发现我的长处在哪里，我的长处不在哪里，对不对？哪边是我可以发挥的好的，哪边是我比较做不来的，还是需要长智慧，还是要多学习的地方。那什么部分找谁帮忙，对不对？来挹注我今天所不足，那都是你的智慧。在这个地方你自己要去实验一下，实验一下，然后呢为你当来所要成就的波罗蜜多呢发起一个大愿，然后开始去修集他的因缘。阿弥陀经、药师经里面都有典范，乃至释迦牟尼佛啊，那个悲华经里面有讲500大愿，都是我们的典范可以做的。他是经过多少生多少劫，去透过他行方便善巧波罗蜜多而得出来的大愿的内容。你以为发愿很简单呢？随便讲讲就够了， 你发了愿之后呢，还要以愿导行，去修集这个愿能够果满所有一切的因缘，而不只是你一个人去做，你要发动所有跟你有缘的人一起同富大乘都要去做这件事情，每个人都要一起发愿同趋大乘亲近佛土。我们后面补充了十个大愿，那十个大愿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成就的，不是属于谁的事情。所以你要能够有这个善巧啊，劝道教道说道以及自己示范道，让每个人都心甘情愿 follow 你的脚步，每个人都要愿意这么做，而且可以为做到这些事情排除一切的障碍，因此入我们的愿波罗蜜多，为发种种微妙大愿，引摄当来波罗蜜多殊胜众缘，就开始以愿导行去修集一切的缘。因为你没有去修集缘，永远还是不成就的。此显示愿波罗蜜多所做的事业，此愿即是波罗蜜多，是故名为愿波罗蜜多。波罗蜜多的意思就是达彼岸，究竟完成的意思。那么愿如果不完成，不去完成它，那愿就是空愿嘛，对不对？所以既然立为愿，它的结果就是波罗蜜多，就是要达成啊。那以愿来导正你的行，以行来满足你的愿，是不是这样子啊？这些整个都要这样建立起来。言当来者，谓为当来此事所为。第七转身是当时梵文的那个位格啊，是未来啊，未来进行式，各位知道吗？你定了一个未来的目标，把未来当作已经完成了一个柏拉图，然后呢就开始逆转回到你现况来，去修足跟他的差距，去弥补掉一切他的差距，去为他的因缘呢去修集，那就是未来进行式，就是第七转身，就是那个位格，他那个 sentence 啊，是属于那种状态。你未来已经有一个完整的愿景了，然后你就看你现在到底有什么多少漏缺，然后你去修集它的因缘，把这个差距弥补掉。那问题是在哪里？如果你这个愿景没有，请问你现在做什么是对的？好像都也可以，好像不做也没什么关系，不是这样子吗？如果你没有这个愿景，你就找不出跟你现状的差距，那你到底今天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就没有关系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什么是意义？意义就是你今天有没有真的在做跟你最后愿景有关的事情，因为你看得见，你数算得到你的愿景跟你现况之间有多少差距，对不对？差距有直化的部分，有量化的部分，因为我学管理的，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做的事儿。佛法这种事情是非常民主非常科学的。然后呢，那当你开始执行之后呢，你就必须要有执行力。执行力对佛法来讲就是两个，施舍力跟修习力，选择的正确跟修正的勇气，对不对？什么叫施舍力？不会就学。什么叫修习力？错了就改。这是我的话，就是这样啊。在诸多的 option 当中，当然都有利都有弊嘛，对不对？弊有以待之，准备要解决它。利是选择跟我究竟关怀目标有关系的事情，优先去做。错了呢，改嘛，修正它嘛，继续善用你的施舍力跟修习力，莫拖延。老实讲，整个管理最大的问题就是 procrastination， 就是拖延。拖延就是一种智慧的瘫痪，瘫痪。你有个愿景在那里，可是你完全无所作为，就像一个植物人一样，就像一个脑中风人一样，因为他的行动能力已经被自己瘫痪掉了，脑功能没办法指引去做那事情，脑袋快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没办法去做，你必须接受别人帮你包尿布，替你洗澡，替你翻身，替你揉捏身体，你尊严荡然无存，你必须过一个像狗一样的生活。那个时候你的自尊往哪里放？你自己想想。像我两个80几岁的老爸老妈，慢慢 蛀牙掉的掉了，以前补的囤的盖的又崩掉了，拔干净之后呢，医生就叫他用最新的技术，准备开霸王丸，要去植牙。我这个老锤过去植牙，那挨那个刀干什么？可是问题是你如果不搞这个牙齿，你吃的东西通通要改变，通通要改变。香菇咬不烂，蔬菜咬不断，你怎么办？我忽然发现，老来整个身心要适应的问题很多很多细节，不是你今天用这个四五岁的脑袋瓜可以思维得到的事情。我好久以前看到有一个照顾老人的问题，他们家啊买那个碗啊都是那个日本碗，那种斜口的，水圆的跨跨，那很非常漂亮，对不对？然后他给他妈妈爸爸就用那个东西，然后呢用滴吐进来，呼，然后吐的哇靠去。我就跟他讲说，我观察了一下就觉得他就他就老是骂他爸爸妈妈为什么老是吃饭吃的这样满地都是本料吧。后来发现是他爱美用这个碗不对他的劲，你只要换一个碗，个缩靠那口比较小比较直碗的，对不对？他可以拖那个拖到碗的旁边，能够成一团。连这种小事情你知道吗？咩咩嘎嘎，然后包括你家里一切的摆设啊，所有一切的那个适用性，你都必须回到那个时候的身心状态来重新思考。这不是简单的事情。你站在本位主义，简单，我过了舒服就好了。我是主流，我是赚钱的人，你就比较大嘛，对不对？他做不好，他生活的不清净，他心里面有烦恼，难道你就清安吗？问题是一样的，整个所有的这些人可以去做的事情，都要用人的角度来思考，不是用求神通，不是入禅定解决这个问题。仍然需要你的执行力，执行力靠的就是施舍力跟修习力，这是力波罗蜜多。若虽未有修习力者，由修习力精进修习波罗蜜多，继续学习，学到你能够去做到为止，对不对？那么说由此波罗蜜多无间现行，此显示呢力波罗蜜多所说的事业。那么再来，为由前六波罗蜜多成立的妙智，受用法乐，成受有情故。这句话讲的是什么呢？为由波罗蜜多无分别智自性等故呢，成立如是厚德妙智，复由此智成立前面六波罗蜜多。有没有？你成就六波罗蜜多，就是要让你增上厚德智，厚德智又让你把前面的六波罗蜜多做得怎么样呢？做得再更圆满。所以前前生于后后，后后呢又亲近前前。我一直讲这个法则是这样的，觉得它不是一开始当然有先后了，到最后呢是互为用，互相增上的结果。由此啊，由此啊，自为与同法者受用法乐。你看，只要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做，每一个人都同受法乐，所以佛所受的乐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不是只有他个人共享。所以因此之故，我们才会说三世十方诸佛，佛佛共持法身。他没有自私的，没有说他是诸法主，只有他有这个功德，其他人都做我的弟子。可是当今的显学为什么变成佛弟子学，把佛当作是一个不世出的天才，只有他做得到，然后我只要 follow 他的语言，在一个范畴底下去做事，没有人愿意去做佛，很奇怪呢。菩萨生活思考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佛嘛，对不对？跟只是想做佛弟子追求声闻解脱涅槃的智慧是不一样的概念。这是所有一切的同法者都可以受用这个法乐，以及都可以去成熟跟自己有缘的众生，不要放弃这个责任啊！你愿意去做这个事儿，你所成就的净土菩萨事业就跟别人不同，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贡献度。如是法门都是到彼岸上所设啊，底下那个改成冒号啊。那么此中一切大乘教法呢，皆通说到彼岸上，如是所引的实地法门是彼藏所设，非声闻藏。因为本论呢，就是来抉择大乘不共法， 由彼所设故呢，一切地中皆修一切波罗蜜多。所以十地各个地都要修这十个，如是诸地遍一切诸佛国土，也就是说一切佛都是这么办的。那么一切诸佛同所宣说是故最胜啊，由此法门是最胜故，故最初时最胜处说此处高广殊妙坚牢，故名为最胜。所以纵使你还没有入地，纵使还没有入地，他说必须在最初时最胜处说。什么意思？你一开始决定要选择修行这条路的时候，你必须要建立这个典范，你必须建立这个目标，你必须建立这个终极关怀，不是急急就赶快找个方法去解脱。你解脱往哪去呢？不知道，这对不对？不对。所以大乘规劝我们什么事儿？一开始最胜法行，一开始把最难的东西当做你最开始要弄懂的事情。什么东西？成佛是怎么回事？把佛的菩提、佛的涅槃充分的搞清楚，不要一知半解。至于中间的那个过程、道理跟方法，反而可以慢慢来。可是菩提的正愿、无上正等菩提的发心的那个体以及它的用，一开始你就必须要去完全明白而且认同。你不认同，你根本入不了这条门，就这么简单。方法是跟着目的改的，对不对？我问你，你去哪里？去那边做什么？完全不知道。请问你现在做什么解脱道？好，这些观念呢、啊，各位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是最初时最胜处说，依止这个最胜发心入出地，地前所有的作业都是为了办这件事情，把你发菩提心这件事情，三处练魔心，断四处非处作意，解决因为分别心带来的障碍，让你没有理由的一定要干完这个事情。你学佛就是要成佛，没有别的志愿，你要到哪去？好，这个是这一段最后结论，分判啊、我们的修道的时程。他说啊，复次，凡今几时修行诸地可得圆满呢？他说有五布德伽罗，不是五个人哈，是指分成有五类，然后呢经过三无数大劫。我们讲说三大阿僧祇劫，各位都把它当作一个定数来看啊。其实阿僧祇劫的意思就是无数，是不能计量的意思。为什么不能计量？因为佛法是因缘生的，你随着你因缘不一样，像释迦牟尼佛本来受记在弥勒佛之后成佛，对不对？可是因为他碰到燃灯佛，一只脚翘起来，翘目独望，合手赞记，因此之故以精进善根超越弥勒佛，对不对？请问时间有没有定数？所以因缘改变而改变了，称为无数大劫，不要以时间来计量啊。那三的意思是什么？三个很明显的里程碑。哪三个呢？我们过去都已经很熟悉了，从初发心啊，一直到见道，对不对？从见道呢，一直到七地，从八地一直到成佛，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呢？不决定，无数大劫。那么于中呢，再科分为五类的布特伽罗。所以底下就是把五类配到三个里程碑标。第一类的人叫做圣解心布德伽罗，今初无数大劫修行圆满。初是指谁呢？从初发心一直到见到位，这一个时间的所有修行人都叫做圣解心布德伽罗。干什么事？成就你的念根。念什么？念无上正等菩提，念菩提心，把你的菩提心消除掉所有障碍菩提心的一切分别见，这是第一大阿僧祇劫要干的事儿。第二类的友情叫做清净增上意乐行布德伽罗，这边标第二类。第三类呢，就是有相行布德伽罗。第四类呢，是无相行布德伽罗。所以这一个阿僧祇劫呢，第二阿僧祇劫包含三类的人，所以他把初地到七地啊，到八地呢，总共分成三类。初地 就叫做亲近增上一乐行不得高落，特别指的是见到位入到初地的那个人。然后呢，从二地一直到五地，二三四五是有相行，六七八是无相行啊，这样判啊，这样判。那么于前六地及第七地经过第二无数大劫修行圆满，那这样子进到第八地以后呢，就是第五众了，即此无功用心不得高落。所以八地以后呢，纯无漏，再也不需要去解决你心中的烦恼问题了。那那类人就是无功用心的不得高落，是第五类的，第五类的有情。从此以上就是八地以上一直到第十地，经第三无数大劫修行圆满。所以这是三大无数大，三个无数大劫，中间呢包含只有第二无数大劫呢包含三类，前后各一，总共有五类的不得嘎罗啊。这是简单的分判。此中有颂：亲近增上力，坚固心生静，明菩萨初修无数三大劫。底下释迦菩萨这么简单的解释我们念过，今天就算是把它稍微一起导读圆满了。又五不得伽罗经三无数大劫者，为圣解行不得伽罗，这是第一类啊。于解行地呢，经过初无数大劫修行圆满啊，就是我们的自量位跟加行位叫做解行地，其实应该多一个圣解行地。那么等到你加行位的止观呢，成就无分别智，经圆满已，通达真如故，成清净增上一乐行不得伽罗，第二类啊，就入了初地了啊，见道而入初地了。此增清净增上一乐行片实地中，这个智慧要用实地啊啊，所以初地以后，你通通都有这一类的清净增上一乐，因为你这个智慧就刚才是讲圆种相的止观智啊。那么此在六地的时候呢？此在六地的时候呢，此清净增上一乐片实地中，独独在第六地的时候呢，名为有相行，对不对？然后呢，第七地呢，名为无相有功用行。这样子呢，经过第二无数大劫修行圆满啊，这样把它定义得更清楚。那入了第八地的呢，叫做无功用行的不得高罗，此无功用行还没有成满。还要经过第九地、第十地，无功用行方得成满。此经过第三无数大劫修行圆满。如是为一不得伽罗，未差别故建立五种。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有，就是任何一个人，唯一的意思是任何一个人，每一个人从出发心到等正觉，都要经过这五类的状态，经过三个无数大劫的修行圆满。就跟什么？就跟四沙门果一样，预留果、一来果、不还果。预留果就是初果，一来果就是二果，不还果就是三果，四果就是阿罗汉啊，阿罗汉，就像是这个差别一样。那为什么没有包括阿罗汉？因为阿罗汉是无学。同样的道理，十地是菩萨的最后分际，到跨越十地，对不对？进到了金刚预定。才通达到佛地啊，就像是到了无学位一样啊。所以他说这十地就相当于声闻的前三个沙门果一样啊。沙门果分作三个位次，菩萨乘呢在成佛之前分作十个位次，因为大家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样，学习的智慧不一样，所以安排的修道次第的那个里程碑啊也都不太一样啊。最后一段，如说经三无数大劫得佛菩提者，无始生死朔修布施等这六度啊，朔执诸佛，其余何时名为初修三无数劫？故以嘎达显示此问。清净正上的例子，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偈子呢，指的就是善根力跟大愿力。什么叫善根力呢？善根力就是我们的前六度，用六度来栽培善根。那我讲用六度所栽培的善根进到什么？进到第七地修学什么？方便善巧，对不对？ 所以方便正来在干什么？还在陪伴一切众生练习六度，还在干这个事儿。那于中呢，找出自己成佛的大愿所在。所以呢，六加一，用六地成就善根，用善根入七地去实验啊，就好像是 intern 医生七年毕业去实习一样。实习以后呢，就住院医师了。对不对？你就决定我要入哪一科啊？想赚钱入整形最好，钱又赚得多，对不对啊？每天要搞美美的事情，这也不一定的啊，就看别人每个人的愿不太一样。那加上大愿力，由善根力因之所对治不能降伏，由善根力因之所对治不能降伏，由大愿力因之常执诸善知识，继续学习，对不对？继续学习。然后由此呢，坚固心生进，为发起牢固心起增进心。牢固心者就是不退，怎么样才能够不退？到无功用心才不退。所以牢固心一定要到达八地无功用心才真的是牢固，心完全无漏了啊，座椅完全不退转了，无功用加行无间能够运转，这是牢固。然后呢，到了七地八地完全以佛无量劫的完成啊，所以叫做增进行。牢固行者因之所发的大菩提心，诸恶有力不能吝啬；增进行者因之现在及生生世世中善法常增，终无退减，于意一了无烦从事。所以用这四句偈来包括我们实地行当中的四个关键因素：第一个善根，善根力；第二个大愿力；第三个牢固心；第四个增进心。最后呢，无著菩萨又造了这个四句偈，跳出这四个独特的因素，让各位来总持实地的事业啊，来总持这实地的事业。所以再回忆一下，善根力包含什么？前六度嘛，前六度所栽培出来善根，摄一切的善法嘛，它能够对治一切所对治的杂染。我们之前曾经剖析过，对不对？在六度的时候，比如因果分的时候，曾经剖析过，所以他可以摄一切的善，他可以对治一切杂染，所以由他所成就的善根，是你所需要的材料。然后呢，入到七地，透过方便善巧来实习，由实习找出你愿的内容，对不对？然后呢，入到八地，心无漏，无功用运转，那成就你的牢固心。然后呢，最后入佛地无量劫的完成，无量劫的繁殖，那叫增进心。所以这边呢，用这四个因素来总持实地的菩萨事业，有没有很聪明？再讲归纳一下啊，这样子，由这四个你可以开出这实地啊，每一地每一地的，包括圣解行地，对不对？包括入初地的精神娱乐地，对不对？包括有相行，包括无相行。对不对？然后呢，无功用心，这五个不得告罗，怎么样涵盖三大增起劫？你根本书本一丢啊，心中就有一个很完整的蓝图，每个位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要解决，要去学习什么道理，要去做什么事业，对不对？是不是有一个典范？然后你带着这个典范来看你现在的别相，看你眼前这一生现在的问题，是吗？就是带着种去观你的别相，所以你永远知道千百人挡住你不做这个事情都做不到，多少人说你现在做的事情无意义也做不到，因为你自己心知肚明你在干什么事，你心怎么样能够这么勇敢？我说一个有正见的人要更勇敢，勇敢人是没有见取见，没有骄慢心，你是真勇敢，心所当行啊，不做所不做不该做的事儿，好像讲起来很简单，对不对？小儿懂得，七十老翁不见得做得得，对不对？佛法道理不难，问题就在做到，对不对？可是做到又不是硬来，一定要修集因缘让你自然而然去做到，做不到不要说自己能而去耽误别人。所以你看，在方便善巧里面有很多事情，能做到的我去做到， 不能做到我跟你讲不行，然后就介绍别人，就这样。不是说我是万能啊，信我者得永生，不是这样讲啊，对不对？我是一个在不断的学习的人嘛，寻求各种的资源，让大家来帮助大家。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帮助别人，不把自己做神想，不需要。所以纵使有神，他放弃我们，我们都不应该放弃自己，更不应该放弃跟我们身边与我有缘的人。那所有这些过程当中的分别心的障碍带来的障碍，都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跨越起来，整理起来，经过这么多的传承，由佛亲自教导，这么多的圣弟子实践下来，停留在这儿文字，就看我们有没有传承，不要偏取里面的道理跟方法，实在菩萨藏值得弘扬。我们学习色大僧论，就是把三乘道抉择其中的精要，集中自己的人，让自己心入道，然后自己又能够讲三乘的菩提，让每一个人都喜欢学他的方法。所以色大僧论抉择自己的成佛法要，以瑜伽师地论来学习教导三乘的菩提道，非常圆满。其中的解深密经呢，是心要，对不对？解其甚深秘密。心经呢，当作我的总持，我的抉择就是这样。这一生把这些经论的道理啊，完全贯通了，不空过我这一生，名字为廖成林的这一辈子，真的。所以我算都已经告个段落了。所以为什么我有觉得随时可以死的心呢？因为真的是当初所发的愿、立的范畴，该做到了做到了，不然虽然不是做到100分完美，对不对？那等我成佛的时候才有完美的时候，对不对？绝对不用完美来要求你现在。心不落到遗憾，也不升起掉悔，安安静静的去做该做的事儿，就这样。你们有没有你的关心呢？你们有没有你的终极关怀啊？有没有你的典范呢？每天是不是在检查你做的事情跟这个实际事情到底有没有关系啊？你是在空过生死还是在等死？对不对？自己想想，背后真的要思考的事情，不要急不急之物。不是说叫你不做，佛没有去对立这个世间的真理，该做的事儿。可是问题是，你不急之物老是在那边忙忙碌碌的，可是该急的思维你一点都不去想，它不会自动到来。啊，好，不是警告各位了哈，我们实地就到这边很快的结束。接下来的增上戒、增上心不难，很短就过去了，因为讲难的我也讲不下去，因为这边的文字并不多啊。底下呢，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入到增上会啊，所以各位呢，对于增上戒心会这第九分呢，各位先请预习好吗？今天就到此。